弟兄姐妹平安。刚才建立在祷告的时候，我就里面就在想，哎呀，我们来到这里真的不是偶然的，每一个人都是神在我们心里做了极大的功，我们才能够真的被重生，才能够真的信他，而我们因着信他又成了何等蒙福的人。阿丽，你知道你是何等蒙福的人吗？你就会说啊，我们会想，我怎么会相信上帝呢？是上帝做了很大的功，很多的破碎，很多的恩典，我们才能够真的信他，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福分在于我们是儿女，我们是有依靠的，我们是有盼望的。真的，我们是有依靠，我们是有盼望。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谢谢你在创世以前就在万人当中你拣选了我们，你也将这个生命的奥秘向我们启示，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怎样的过这一生，我们也将来会到哪里去。主啊，你让我们的生命成了有盼望的一生。主，我们谢谢你再一次为着今天来到这里的和线上的弟兄姐妹都献上感谢。主啊，真的不是我们自己想要来这里，乃是你自己亲自用你的慈神爱所来吸引我们，用你的恩典来呼召我们，并且今天你又有新的恩典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把我们自己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愿我们的心更加的谦卑，让我们一次一次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更深的明白你，更加的谦卑，更愿意顺服你。也把孩子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孩子是不完全的，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愿我们今天同感一灵，愿你智慧启示的灵临到我们，让我们真的认识你，真的明白你，更加顺服你，更加爱你。主，谢谢你。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思考哈，我们这个祷告的系列，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诶，今天没有那个哈OK，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一起来。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到三十四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他，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 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好，我们读了很长的这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哈。我们今天继续讲祷告，主要是查验。我们先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所讲的，我们讲到说神的创造决定了他的主权，神的主权决定了人的一生，就是听从的一生，就是顺服的一生，就是行神旨意的一生。行神旨意一定要先查明神的旨意，我们在哪里查呢？在祷告中来查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祷告很大一部分就是来查验的，我们是来查验的。那我们上次是以身体为例哈，假如你身体生病了，我们怎么查验？假如你身体生病了，我怎么为身体这个疾病祷告呢？我怎么祷告？我们首先说，我们要查验你的身体观，你的身体观怎么样？你怎么看待身体，决定了你怎么对待身体。所以我们要先查验，我们是不是看重事业过于我们的身体？我们是不是看重这个放纵一些自己的欲望过于了身体？哈，我们查验这个身体的观。第二，我们是不是看重身体过于灵魂？我们是不是看重这个身体过于了灵魂？第三，我们说我们要查验罪。虽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罪而来的，但是罪的确带来疾病，所以我们要查验有什么地方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然后我们也讲到说，我们要查验我们是不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要查验，因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现在精力时间是不是放在上帝的心意里面？他现在是不是要把你的把时间，让你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些人或者这些事上？此时此刻当下，是不是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因为上帝是不会祝福偏行己路的人的，这我们讲了很多次哈，他不会祝福偏行己路的人的，不顺服他不会祝福。我就想，我那个时候辞职之前，我是不想顺服。那我当时的有一点，我当时的祷告，我的身体就开始出状况，我身体就一直出状况。我的祷告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求主加添我顺服的力量，求他让我顺服，因为我不想辞职，我求他来加添我这个顺服的力量。我的第二个部分是什么？我第二个部分我说，主，我顺服，我愿意顺服你，然后求你拿去我身体的疾病，因为那个时候身体一直出状况。结果我一辞职，我的身体就好了。我的身体就好了，我就那半年的状况就没有了，身体就好了。所以我们要查验我们是不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这个很重要哈。那我们说还有一个查验，就是要查验我们有没有谎言。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那个罪的背后是很深的，有些谎言才带来的那个罪，比如错误的自我观、错误的成功观，这些观会让我们产生错误的反应、错误的感动，然后带来错误的情绪。而长期你在一个，比如自我观，你长期在一个错误的情绪、抑郁的情绪，那个情绪长期情绪会带来病的，焦虑会带出癌症的，现在有医学是这么说哈。所以长期负面的情绪的背后，是因为你用一个错误的观、错误一个谎言去反应了，得了一个错误的感动。所以错误的情绪、负面的情绪会带来身体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查验 当我们身体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查验我们的自我观，我们的成功观，我们有没有很多谎言。这个是我们在生命树那个系列里面有大概有四篇的讲到，专门讲情绪和谎言的之间的关系，然后哪些谎言啊，那个系列比较细的讲这个。那天开那个同工会啊，开个同工会，然后大家就好多得新冠的嘛，然后大家就说，哎呀，得了新冠就觉得很疲乏哈、啊。然后丹尼说他好像上周才从那个疲乏当中好像恢复过来啊。然后我就说，我怎么一点都没有疲乏感啊？我反而得了新冠之后，我的效率是以前的两倍，真的是两倍啊！我一点都没有什么，反而特别有劲儿啊！我怎么一点都没有那个什么疲乏感？后来我就在想了一下。我仔细想了一下，你知道为什么吗？实际上是因为我这次是有一个谎言，有一个特别大的谎言，隐藏了多年的谎言，特别特别深的谎言，被发现了。就是我发现了那个谎言，然后现在那个谎言再来的时候，我很快向他说 no。以前我会顺着那个谎言想啊想，然后我就里面就很多的能量，那个里边就开始自我消耗，你知道很多情绪消耗都是因为你顺着那个谎言想啊想，现在就马上过来，我不接这个，我不接，马上用真理就抵挡过去。所以我的情绪内耗少了很多。我为什么说我的精力突然好了很多？因为我的内耗少了，所以我就不容易陷在那种思虑里面，我很快的交脱。以前有些事情就要想啊想啊，交不出去，现在能够马上交脱，我这个里面的真的内耗少了很多啊。所以我会发现说，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最大的问题，真的，我们很多身心灵的问题，就是创世纪第三章这个魔鬼给的这个谎言的问题。所以很多的问题，如果谎言不走，疾病，不管是身心灵的疾病都不会走的，不会得医治的。那个谎言如果只要在那儿，就不会得医治的。那我以前哈，我去参加过很多医治释放课程的，我学过很多身体的医治，我参加过那个医治室，我是专门为人医治祷告的，就是我是相信，我是非常相信神医治的，神医我非常相信，然后又参加内在医治，内在医治的学习也读了很多的课程，然后我还专门去美国，那时候去 Bethel 是很有名的，那时候内在医治嘛，我就去了，然后我专门去做了一次内在医治，我自己去做，然后是70美金还是80美金一次，我当时还想好贵啊，然后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也有他的道理，他会说如果你花钱的事儿，你会认真对待，因为内在医治是来帮你，就是找你的谎言的，就是你的小时候的经历啊，有没有什么谎言就进来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帮你发现你的自我观啊，这里面慢慢帮你发现这个谎言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去做了一次内在医治哈，也学了很多，但是我后来发现呢，就如果我之后我不是牢牢的扎根在真理里面，牢牢的扎根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那个谎言会回来，时不时的还会回来，就是还会回来哈。所以我现在呢，然后圣经里头也说，就是如果你得了医治，然后你七个更恶的鬼会回来的。如果你打扫干净了，如果你没有一个持守在一个真理事实里面，就说你的谎言如果不是一个根治了，那个谎言真的你发现它，你真的对付它，诶，它可能会七个更恶的鬼会回来的。后来我就在想，假如我们为别人做医治了，他一下好了，但是可能过两天，他那个病可能因为没有真理的话，那个病可能又回来了，那么他会有一个更深的谎言会进来说啊，这个没用，哎呀，他们都是心理作用，然后他就更远离神，就会带来更恶的鬼，他说你会更恶的鬼会进来哈。所以我现在呢，我现在就更看重什么，就是我更看重一个长期的一个随时的医治释放，就长期的，因为这个其实有些谎言太深，像我这个谎言，我这么追求这么长时间，我都没有真的发现它的，有些谎言是很长期很深需要很长时间一直在真理里面，所以我很看重这个人他是不是真的对神的话语有兴趣了，他是不是真的谦卑了，然后
是不是来到一个团体团契当中，我们一起就是在真理里面，那个谎言是慢慢慢慢的，哎，你就发现它是谎言了。所以我现在更愿意陪伴，然后就是我认为医治释放呢，它不是一个事工，它就是我们的生活。主耶稣来，他是释放被掳的，医治瞎眼的，我们是一样的，我们的呼召就是给人做医治释放。但是这个医治释放是你在生活当中，你随时可能一句话，你跟人家聊天一句话就把他赶鬼就赶出去了。我现在其实就在做医治释放，我在释放真理，那个真理如果真的进来的时候，哎，那个谎言就出去了。所以我现在更觉得医治释放它不是一个事工，它就是我们的生活，它是一个长期的，也是一个随时的，也是一个随时的。因为魔鬼，我们总是把鬼想得很抽象，说赶鬼好像特别抽象哈，很神秘，一点都不神秘。鬼的做工方式就是谎言嘛，他是谎言之父，所以他攻击人，他进到你的里面就是把谎言给你了，那个鬼就在里面了。所以我们的赶鬼其实就是给真理，然后把那个谎言赶走。所以就是而且是很深的，有一些谎言你要慢慢的在真理里面。所以我是慢慢的越来越看重这个真理的学习教导，然后这个操练的整个过程哈，那个医治就比较彻底，那个不会诶好像没有。因为如果你老是找别人祷告，会有一种不愿意自己背十字架的心，老想着去找别人，老想着依靠什么大能的人给你祷告，那个背十字架的心没有的，就你自己要对付的谎言。所以就会有更多其他的谎言会进来，反而有更多的其他谎言会进来哈。所以我个人是非常看重这个部分啊，我觉得我们的很多问题就是谎言的问题，就是谎言的问题，这部分很重要。好，那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部分，我们今天来讲，如果你身体生病了，还有一个特别要查验的，就是信心。是吗？圣经里面最多的经文关于身体得医治，上耶稣为人祷告身体医治的经文里面，信心总是跟医治连在一起的。很多的经文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哈。那我们就来读我就挑了几节我们有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经文，我们来大概的读一下。马太福音，我们不读那个经节了，我们就直接读经文。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好，我们看到这些经文耶稣有没有说是神医治了你？耶稣有没有说是神医治了你？他说是你的信救了你，按着你的信为你成全了吧，按着你的信 是你的信救了你。耶稣特别特别强调信心的重要，信心的重要是按着你的信，是你的信救了你。他没有说是神医治你，他反而说是你的信心自己医治了你，好像是这个意思哈。而且他为门徒祈求什么？耶稣的祷告，耶稣的祷告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他祷告什么？他求你们不要失了信心。他就祷告你们不要失了信心，他祈求信心。我们上次说啊，我们祷告要求的按着神的旨意求，就是首先是神先要给你的，他想要给你的，然后你照着他的旨意求就无不得着。所以上帝想给我们什么？上帝想给我们什么？上帝想给我们信心，这是他要给我们。所以那个祷告说我信不足，求主加添的祷告就是特别合神心意的祷告。因为是首先上帝是想要给我们信心的，他要给我们信心。所以我们身体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求身体得医治还是求信心？你身体生病的时候你求什么？你求什么？你求主啊来医治我，还是主啊给我信心？到底我们是求什么？我们怎么求？我们怎么求？耶稣一直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们所想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求那些地上的事儿，那是外邦人所求的。我看顾你们，我知道你们有病，我知道你需要得医治，我知道你需要这个，但他说你不要求这个，你不要求，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是你们真正需要的。就是说他，我们真正需要得医治的地方是我们的心灵那个不信，那是我们最需要得医治的地方，就是我们里面那个不信才是你此时此刻最需要得医治的地方。所以他特别强调这个信心，他看见我们里面是没有信，没有信。所以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再一次都重复一下，我们之前讲过信心的四个层面，信心的四个阶段，信心的四个阶段。第一个，信他的存在，是吗？你先要相信有一位神，我们相信他存在。那第二个是信任和信靠，因为英文里面扩大版圣经它是用的 trust in, rely on, 就是倚靠信任。那信任和相信他的存在是不一样的，对吗？我们经常用一个例子，就是你们相信我的存在，但你不会把银行密码告诉我，你不会把银行密码告诉我，你不够信任我，可是你是相信我的存在的。第三个，持续的相信，它是一个进行时态。那个信耶稣得永生是个进行时态，你一直信着，你一直信着，然后你一直信着，最后呢，你就因这个一直信着，你就开始享受安息了，你就开始进入享受了阶段，你就是一个很安息的享受了。所以我们对人的相信任其实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都是走这个过程。你先要相信他是存在的，然后他在那儿，然后我们不断的认识他，然后我们建立那个信任，然后继续的信任，然后你可以把比如说 Esther 他们家是有个司机送女儿上学的，你在 Strathfield 上学的，那首先你得认识这个司机，哦，他会开车，然后你跟他去了几次，你发现，哎，他很好，你认识他了，然后你就信任他了。你信任他会怎么样呢？哎，有的时候你就把孩子交给他了，我就不跟着去了，我就把孩子就交托给你了，哎，我就信任他，哎，那我就享受安息了，我就可以干我的事情了哈。所以它是一个过程。那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其实也是这样的，有一个过程的。我们首先是相信有神，我们先要相信有一位神。很多信徒在受洗得救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只相信有一位神，我们是相信有一位神，还没有进到信任信靠的那个阶段，还没有，信心还没有成长到信靠的那个阶段哈，还没有。所以很多人你会看到信徒重担还是自己挑着，很多忧虑烦恼，很多信徒还有很多的重担，因为还没有学会信靠。 你还不够信任神，你还觉得他能吗？他能吗？所以还没有完全的交托。所以上帝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还没有信任他，还没有信靠他，所以他会在大事小事上来训练我们，建立对他的认识，建立对他的认识，以至于能够真的信任 trust in， 真的因着信任信靠而能够交托，能够交托。所以交托就是信任的体现。你只相信我的存在，你不一定能交托，但是如果你真的信任我了，你就能交托。所以我们对神真信任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交托。所以交托是信心的一个体现，一个体现哈。我们说你相信这个空姐，你信任她，你就把孩子交给这个空姐带回国。你信任这个医生啊，我这个疾病我自己不行，你就把身体交托给这个医生了，你啥都不想了，你就真的就躺上去了。我们相信飞行员，你相信你就把自己的命，真的是把自己的命，其实我们坐飞机都是把命交托给那个驾驶员，叫飞行员的，你就真的是交托出去了。所以真正的信心，它是指的是信任，指的是一个信任。也就是说当你不行的时候，哎，这事我不能，你马上就交托给他的，你马上就会交托。如果你真的信任他，他能我不能，我们马上就会交托给他。所以真的交托它是体现在一个思想的层面。你真的交托了吗？你真的交托了，我们就不去想了。比如说你真的相信这个裁缝，然后我们把一个料子交给这个裁缝去做，他说你下周三来拿，那你从这个星期，这个周三到下个周三，这一个星期你都不想了，我已经交给你了，一个责任的转移，一个你就不想了。所以真正的交托就没有担心了，没有那么多想了，你不会再想。如果你很多的想呀，他能不能做呀，他其实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交托，没有真正的交托。如果我们是真的相信神是全能的神，我们真的相信他看顾飞鸟更看顾我们，我们真的相信他的应许，他说你们所需要的我都知道。如果我们是真的相信的时候，那我们肯定当我们不能的时候，有一些问题我们马上就交托给神，因为他能，我们真的相信他能，我们马上就会把这个事情交托给爸爸。你就是小孩子以前那个毛线球有的时候搞乱掉了，反正小的时候我是这样，一乱掉了我就给我妈了，然后我就啥也不管了，我就出去了，想都不想，这是你的事儿了哈，我也相信你可以。所以圣经老师说我们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啊，小孩子太信任父母了，他觉得小孩子叫无忧无虑嘛。为什么他无忧无虑？因为他相信的，他相信爸爸妈妈什么都可以，他就是相信你啥都行，所以他全交托，所以他可以无忧无虑了。所以圣经一直说我们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我们要得着的是那个儿子的心，儿子的心。小孩子的样式就是一个绝对的信靠，我就是相信他什么都行，所以我不担重担，我不担重担的，绝对的倚靠，绝对的交托，不担不属于自己的担子，不担不属于自己的担子，这是小孩子的，不担他不属，他就觉得这不是我事儿，这都是你们的事儿，然后他就一点忧虑都没有了。不担不属于自己的担子，这叫儿子的心。所以儿子的心是蒙爱的心，儿子的心是信靠的心，儿子的心是交托的心，儿子的心哈。那，我十年前哈，我十年前就是左边胸就长了一个硬块儿。然后就去看医生，然后去做了检查，然后他说有个硬块要穿刺，然后说要看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然后我就为我的身体祷告嘛，第一个先查验哈，那我先查验，我在这个之前的半年我发现我非常的焦虑， 我焦虑什么呢？我都是焦虑教会的事儿，都是什么对呀、错呀，就教会的事儿啊。我为教会的事我非常的焦虑，然后我发现我半年都在焦虑当中，所以我跟神就有一个祷告，我就在想，我当时晚上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那时候跟田慧住在一起，我坐在那个沙发上，我拿着那个报告啊，我就想我明天要不要去做这个穿刺呢？医生说你要去来看看啊，而我就想我要去穿刺了，万一是恶性的怎么办呢？难道我就跟着他化疗啊，哒哒哒就下去了吗？啊，我说这样吗？后来然后我先查验嘛，然后我跟神有一个祷告说，我说给我三个月的时间，我三个月我绝对不担任何重担，我放下我一切的焦虑，我什么对呀、错我不管了，什么对错啊不是我的事儿了，我不管了。然后第二个，我说三个月的时间，我把我生命的主权我完全的交给你，因为你是我生命的主，你是我的主，你知道怎么样，我这个身我不做我的主了，我这身体的主我也做不了，我做不好，我完全的交给主。所以我那个三个月很警醒，每天就是交托，每天都说哎，这个身体是你的，每天都是你的啊，不是我的，我不要了，就是你的，我就说身体是你的，你看着办吧，反正我不管了。然后三个月之后呢，我又去检查了一次，我真的到了三个月之后又去做了一次什么玩意儿的，他说啥也没有了，就啥也没有了，这都十年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说哈，这个信靠就是交托呀，你相信他是生命的主吗？就交给他，我交给他。当然我自己的责任范围我也要放下忧虑，这些我也要做的。好，那么我们现在我们都是在一个从儿子的身份到一个儿子的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先得了儿子的身份，但是我们还没有那个儿子的那个心啊，就是没有那种绝对的信靠，哇这事儿是你的，我们还没有。所以真儿子的心就是信任依靠的心，是真的交托的心。那上帝他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哪些事情上我们还不够信靠他的，他知道我们还不能交托，他知道的，我们可能还不知道，可能是在身体上，可能是在金钱上，可能是在人际关系上，我们还有忧虑没有，还有一些事情是你自己要担，你在自己担，你还不是那么的信任你那个全能的爸，你还不是那么信任你那个全能的爸。好，那我们看一下哈，交托的一个结果就是一无挂虑，对吗？你如果真的全都交托了，小孩就是一无挂虑嘛，小孩子就是一无挂虑。那不交托的结果就是忧虑、思虑、挂虑、多虑，就是这个虑，你不交托你就虑。虑是什么意思？虑就是有七件事压在你心上，你就一直在那儿想，你就一直在想，那个虑就是其实就是思虑哈，一直在想。那中医说怒伤肝，恐伤肾，思伤什么？中医的说法怒伤肝，恐伤肾，思虑伤什么？他说是思伤脾，脾胃。思，我以前觉得思想也是不好吗？我觉得思还会伤身体，我原来说啊，思会伤身，我觉得那些不好啊，怒不好啊，那些什么怕呀什么的不好，我原来我真的不知道思会伤身体，我以前真不知道思虑伤身体。失眠主要就是思虑引起的。好，我今天不再讲那个氧气的那个理论了，就是你需要氧气，然后你就要醒过来，什么什么供氧哈。那失眠就是你在这想想想想想，停不下来了，你的氧气不够了，你就得醒着，就一直醒着。我有一个舅舅，他是科学家啊，然后他最近就失眠。他失眠，然后他就是整天在那想。后来我就问他，他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就说你要想科研有成就，你就必须一直想着他。然后他就整天想着想着想着，然后现在停不下来了。然后到了年纪大了，就他失眠，然后身体就不好。然后我就跟他说交托的事情哈。那思虑的来源，我们看一下这个思虑，这个虑。好像就整天想啊想啊想啊，怎么就停不下来了呢？这个虑从哪里来？忧虑是忧带来的虑，忧就是怕，就是你担心，你担心。忧虑是相对于明天的，就是都是为明天忧虑，没有说为过去忧虑的。你为明天忧虑，就是你 怕一个事儿会临到，但是你又没有能力阻止它临到，所以你就一直在想。比如我们那时候怕新冠，那个时候怕新冠，你不希望这个事情临到你，但是你又没有能力说我不得新冠，所以怕会带来你的思虑，你就一直想着它。哎呀，就关心呐、啊，整天就关心那些人数啊什么的，你就一直在想，就忧虑。所以那怕的背后是什么？怕的背后是靠自己，因为你是自己没有办法阻止新冠临到你，没有能力啊。你怎么，你有什么能力说我就不口罩什么的，你也不能阻止新冠临到我们。所以忧虑带来惧怕带来忧虑，靠自己带来忧虑，靠自己的那种无能感，因为你靠自己你又不能，那你就解决不了了，然后你开始想，哎呀，就一直想他了，因为你靠自己，所以你觉得无能感带来忧虑，是一种无能感。所以无能感靠自己带来忧虑，靠自己那种无能感。第三，过分关注会带来思虑，过分关注。其实刚才我们读啊，就是这个不为明天忧虑天上飞鸟的这个经文，我今天为什么加了前面的一段经文，它是有一个联系的，讲到这个不为明天忧，它是有个联系的。它前面是讲什么呢？前面就是说你们不要贪财，不要整天就想着地上的，给自己就是贪财，在地上的富足不是在神面前的富足。它前面是讲这个，然后再讲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你们贪财的背后就是因为你们为明天忧虑嘛，所以你就要给自己搞积攒多一点什么仓库啊，然后建立一个安全感。所以过分的关注，你们就过分的关注在那个地上的东西，太强的欲望，你太强的欲望太关注的时候，你会因为得不着就会一直在想，它会带来思虑，它也会带来思虑啊。我之前就举的那个例子哈，如果我们太看重钱，就你太看重钱的时候，你就会因为得不着那个钱，没有达到你的目标而思虑烦扰了。有一个姐妹，她去看人家家一个，我就老说那个例子，她去一个姐妹家看，不是姐妹，她一个朋友，他们家买了一个大 house， 然后一个朋友来看他们家这个大 house， 然后第二天，然后他那个朋友的先生就打电话给他，说我们家这个太太昨天到你们家去，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他怎么一晚上睡不着觉啊？然后他那个太太，因为他买了个大 house， 就心里特别不平，就觉得我也来了20年，他也来了20年，哇，他怎么买了那么大的 house， 然后一整夜没睡着觉，然后他先生就觉得你昨天去干嘛了？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就会思虑烦扰哈。所以我们太过关注钱的时候，我们会因为钱而忧虑的。你太关注人，你太想从人身上要抓你的那个什么肯定啊，抓那个爱啊，你就会因为人而忧虑，会思虑烦恼，你就会因为、啊、他怎么不接纳我，他为什么不爱我，你就反复在那想，你太看重他了，所以你就一直反复的，我们就会一直在想。所以过分的关注，太强的欲望，还是不相信神的问题，还是不信的问题。你为什么有那么强的欲望，为什么那么不满足，还是根源的原罪的问题，不信神的问题，不信没有神的话，没有什么神说你们一切的需要我是知道的，我是知道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他照顾天上的飞鸟，他也看顾我们，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需要他是知道的，他是看顾我们的，我们不会整天想这些事儿的，他会供应我的，我们不会在这个方面那么的思虑，不会那么的烦恼。所以忧虑的本质还是原罪，就是那个骄傲的问题，就是那个不信的问题，就是那个靠自己的问题。因为你靠自己，你不能，才会忧虑，才会害怕。所以原罪就是自己要做主，我们什么时候要做主了，你要想做你孩子的主，你就会因为孩子而忧虑的， 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做不了他的主，你改不了他。你什么时候想当你父母的主，你的父母的健康也不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你就会，你想当你父母，你想让你的父母不生病吗？你会因此而忧虑的，因为这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的。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想做主的时候，你就在那个地方会有忧虑了，因为它超过了你的能力范围。人是非常有限的，就是那种无能感。你想做主，但其实人的有限决定了我们不能做主，就是这个原罪的问题。我们，你做不了自己生命的主，你做不了别人的主，你做不了这个身体的主，我们做不了这个主。我不知道弟兄有没有忧虑，好像姐妹们忧虑多一点哈。弟兄有忧虑吗？有没有？比较少是吗？他们反正不太表达，起码不会表达出他们的忧虑。我有一次听朱牧师讲到，他说他可忧虑了，他说我们就是不表达。他说你知道男人的忧虑是什么吗？养家的压力，养家糊口是很大的一个压力在那个地方。如果我们都没有主的话，你靠自己，你要是完全靠自己，你就会很忧虑了。他说他有很大的忧虑，如果没有主哈，我们会有很大的，弟兄们也会有很大的忧虑。所以我们最根源的问题就是不信他是主，你不愿意他来做我们的主，你要自己做主，一定会有忧虑，因为他那你做不了，因为那个无能感一定带来忧虑的，带来忧虑。其实失眠的人是什么？是你思想的主权还没有交给神，你还没有让神做你思想的主，是吗？容易失眠。我们对我们的思想，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的思想需要有一个主？有没有？还是我觉得我今天想什么是我的自己的事儿啊？我想东想西，我胡思乱想，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啊。可是我告诉你，真的，我们很多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思想的主权没有交给主，你还想做你自己的主。你还想做你自己的主，你还想我想什么，我该想什么就想什么，你该想什么就想，你停不下来了，然后就睡不着觉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是需要有主，我们得救就是有一个主了，我们得救就是有个主的人了。包括我的思想有主了，包括我的思想。所以多想多虑就是骄傲，就是罪，忧虑就是罪，忧虑就是在原罪里面，你还想做你的主，你又不能。所以多想多虑就是骄傲，就是自己做主，就是罪。那祷告是什么？祷告是什么？祷告本身的这个动作就是交出主权。祷告，不信的人是不喜欢祷告的，包括信徒，如果我们真的没有把主权完全交出去，我们也不太喜欢祷告，我们自己想啥想啥，就自己在那做自己的主，想啊想的哈。祷告本身就是承认你是我的主，我要来寻求你的意思，我要来查验你的旨意，我要来听你的声音，我要来顺服你的旨意，这是完全的一个有主的人才会祷告。所以祷告本身第一个动作，祷告动作就是一个谦卑，就是一个交出主权了。我要来寻求你的意思，我思想的主权，我生命的主权，我话语的主权完全交给他。所以信徒比较弱的一个地方，特别是这个思想的主权，特别是这个思想的主权哈。那我们看一下经文哈，那个腓立比书的它下面一段经文，就是接着它底下，它上面说你要，就是刚才那个经文哈，它前面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嘛，应当一无挂虑，然后它后面说你们应该想什么。其实圣经是连我们怎么想它都来引导我们的，它是上帝的带领，包括我们的思想它都是带领的， 思想不是随随便便的，所以他是我们思想的这个主。然后他就说了，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德行的、称赞的，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就是我们的思想不能随随便便，你今天想什么就想，就愿意就胡思乱想哈。这个是我们需要操练的。如果特别是你睡眠不好的人，我可以说你的思想的主权没有交给神，我可以这么说，因为就是思想停不下来了，就失眠了。劳伦斯弟兄哈，劳伦斯弟兄他有好几年的操练，他说他之前就游荡的心思，他用了一句话，他说是非常可恶的，那个游荡的心思就是东想西想，你知道吗？你完全没主的，那个是没主的一个思想，没有约束的。所以劳伦斯弟兄他后来是什么？他叫与神同在，就是他只要不在烧饭的时间，他只想神，他是操练到这个程度，爱神。他只要他烧饭，他的思想就注视在那个烧饭，然后只要不烧饭了，他的思想就完全是想主，就是爱神。他就这么一个思想，就是爱神，爱神啊。所以我们的思想是需要主，而这个是需要操练的。怎么样的操练？特别要求他保守我们每天所看的，特别保守。真的，基督徒真不是随随便便过人生的，你是有主了，那个主是有话的，有带领的，不是随随便便的过一生，真不是。特别是我们每天所看的，因为你看什么你就想什么，你的反应，你每看一个信息它就激活你的一个思想。比如说你看一个电视剧，然后你就看人家那个夫妻特别恩爱哈，然后你就想，我好可怜呢、啊，哎呦，我现在一个人，然后怎么怎么着，然后就泛滥了。有的时候那种思想就开始泛滥，然后你可能就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哈。所以你看什么，它是激活你的思想的。所以在保守这个眼目啊，保守耳朵是很小心。基督徒这个地方是要非常的小心，是要操练的，是要操练的，是要对付自己那个随随便便的。那天我上星期不是去展爱堂吗，然后那几个姐妹请我吃饭哈，然后我们就去喝咖啡，然后结果我就发现我们几个人哈，所有的人都有失眠的问题，他们讨论的问题就是吃什么药啊什么的啊，我说啊都失眠啊，我一看这怎么解不解失眠啊，然后呢结果呢我们有个手机放在桌上哈，然后我就说就是这个手机害的，然后另外一个姐妹说就是他，就是这个手机啊，因为什么哈？我们就是，然后我弟就跟我说，他说他也有失眠的问题。后来我说你怎么好点了？他说我把手机扔外头了，我晚上不看手机了，我就好多了，就好多了。所以我说这个，因为什么？你在那看，你以为你在那看没事啊？每一个信息都在激活你的思想的，你激活它，然后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信息激活了你很多不信的思想。你只要在不信的里面，你就没有平安了。你又开始要靠自己了，然后就忧虑了，然后开始想东想西的，什么东西负面情绪也上来了，你控制不了你的思想。所以特别把手我们每天啊所看啊，特别对付手机啊，真的是我们信息时代这个手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在这个思想的主权，我说它是这个思想主权上面是一个极大的试探的，因为你太随便了，然后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思想到哪儿去了，天马行空。所以手机是我们，如果你要真的思想主权有主，手机是要对付的，绝对要对付的哈，然后特别的小心你所看的，这个是要特别谨慎的。好，祷告第一个是我们交出主权，第二个，有主的人是因信而活的。我们有主，所以为什么耶稣这么强调信心？他一直要医治我们的。你们以为身体有病是要得医治吗？不是的，因为你们没有信心。我要医治的是你这个信心，你有了信心你的身体就好了。所以在加拉太书一直说我们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这个就是有主的人，得救的人，我们是因信而活的。所以我们每一天的祷告当中，我们是要查验恢复信心的， 我们是要查验有没有信心，有没有被魔鬼偷走。其实属灵征战就是信心之战。然后魔鬼是什么？魔鬼对人最大的攻击就是对你信心的攻击。而且魔鬼是怎么攻击呢？他是偷窃、杀害、毁坏，他是把你的信心偷走的。什么叫偷走而不是抢走？偷走就是说你不知道，就是你信心已经没有了，你是不知道的，因为是给偷走的。如果是抢走的，你是知道的，抢了你的包你知道，偷走就是你不知道，你信心已经没了。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有一个特别的，就要意识我们的信心有可能被魔鬼偷走。所以在祷告当中要特别的来查验我们还有信心没有。祷告当中是查验、保守、恢复信心。要特别查验怎么样得着这个信心。信道乃是从听道而来，所以是从真理、从应许来发展这个信心。从应许、从真理来发展。比如每天早晨你就再一次想到，哎呀，他看顾飞鸟啊，哎呀，他当然看顾我了，你信心一下子就上来了。真的，可能刚开始还不知道担忧啊什么的，可是你一恢复这个应许啊，对呀，他看顾飞鸟，他比看顾我吗？这个马太福音这段经文啊，就是这个飞鸟的这段经文，是我们信徒最容易理解但是却最难做到的。人们都说啊，知道了知道了，我不要再读经了，我早就知道了，都几百遍了。可是你试试看，你去做一做试试看，你真的不为明天忧虑吗？如果没有神的应许，没有神的话，当时当下在你心中的时候，我们一刹那间就会变成忧虑了。我们一离开神的话，我们就会变成忧虑。所以是从真理来发展信心，从应许发展信心。然后呢，你要大胆的交托信任。我们就说你看你是不是真信，你看你有没有交托。我们说你交托是信任的一个体现嘛，你看你有没有交托那个重担。我今天题目用了一个词，我其实特别犹豫啊，用放胆交托、大胆交托，还是用任性交托哈。后来我还是选择了任性交托。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我看了一篇文章，它的题目讲的是任性交托。后来我就发现啊，对我挺有帮助的。我交托不出去的时候说交了，我任性了哈，我就交出去了哈。我是为什么今天用了这个很大胆的词啊，这个词也任性，有的时候是一种负面的，是吗？就不是特别的正面的一个词。我说我就是还用这个词，为什么？我敢用这个词。一无挂虑就是你完全的交托，对吗？一无挂虑就是你相信全能的父，你所有都交托了。我们所交托的远比你应该交托的少，因为你是应该一无挂虑的，应该所有都交托的。你再任性交托，你也交托不到你应该交托的那个量。因为原罪，我们还是说那个原罪决定了我们就是忧虑的一生。原罪就是决定了你担子要自己担嘛，你自己要担。所以你再任性，你交托的都不会比你应该交托的多，不会的。就是如果你真的一无挂虑，那个是真的就是回到小孩子的样式了，那个真的回到小孩子的样式了。所以是要真正的，我们是要很多不该担的担子我们是要交托的，就是交托。那今天我还有一点要提醒哈，交托不等于什么都不做，交托不等于什么都不做。交托它是一个信心的动作，它是一个信任的体现嘛，它是一个信心的动作，是一个心灵的动作，它是灵里的动作，它是一个责任的转移。责任转移了，我交托给你做这个衣服就不是我的责任了，一个责任的转移。它是说你不该做主的地方你不做了，你不该担的责任不担了，你不该想的不想了，就是那个不属于你的那个范围，其实超过我们能力范围的就都不是我们的责任范围了， 超过我们能力范围的，就都不是我们的责任范围。比如说一个瘫痪的人，他没有责任，他没有这些责任。如果他整天说，哎呀，我又没有付出爱心，哎呀，我应该帮你烧饭，我也不能开始控告自己，你会觉得他怎么那么多忧虑啊，这不是你的责任范围，因为他超过了你的能力范围。所以超过了能力范围就不是你的责任范围了。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错误的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就是那个骄傲，就是那个原罪，我能做我的主，就是我能错误的估计，错误的判断自己的能力，错误的判断，以至于给自己找了很多不是你的责任，不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整个的信主的过程就是你越谦卑，你就是不该担的责任不担了，不该想的不想了，不该做主的不做了，会怎么样？会轻省啊。我这次新冠啊，这个我为什么说我经历好了，就是我交托的特别快了，现在我就发现太轻省了，我没那么多思虑了，就很轻省。所以为什么说主耶稣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我的心柔和谦卑，然后最后是什么？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我的轭是轻省的。人真的真的回到小孩子的样式，真的知道我不再做主了，我们真的放下了很多不该担的责任的时候，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轭是容易的，而且我们要还会看见他要为我们做，他要为我们做。所以交托不等于什么都不做了，它乃是一个责任的一个交托，但是交托之前是有查验的。我们今天讲还要查验，你不要离开查验，你查验什么不是你的责任范围，什么是你的责任范围。比如说改变孩子，让家人信主，这不是你的责任范围，因为它超过了你的能力范围。所以家人信不信主这个事情你是要交托的，你交托的，你不能整天在那忧虑，哎呦他怎么还不信呢，他怎么还不信呀，他是不是你的责任范围，也不是你的能力范围。这个是改变人让人信主，不是我们的责任，这个是要交托的。但是你要查验在你的责任范围之内你能做什么，所以要查验的，不是什么都不做。你要查验在我的责任范围之内，上帝让我能做什么。上帝可能会说，你要活出爱，你要少说两句，你要多肯定他，你要多一些行动，不要总在嘴巴上说，这是我们可以的，这是我们责任范围之内的。所以查验哈，所以要交托不是什么都不做，交托是在要查验之后你知道什么不是你的，就是交托，而且你就大胆的交托，那个你就真的一无挂虑了。那带我们责任范围的，我们要去顺服，我们要去做的。周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小组分享哈，当时因为朱牧师信息里面有讲到说，他说很多人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圣经里面不是应许了吗，说你和你的家一家都必得救，那可是有些家人好像没有得救啊，你看他去世的时候没有得救啊，那这怎么理解，他不是应许了吗？其实这句话哈，那天晚上我们就分享这个啊，其实我那天信息对我挺有帮助的。他是说主的应许是说你和你的家人都必得救，这个应许你的一个回应是什么？就是你要为你的家人祷告，你一直祷告他断气的之前，那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就是一直祷告，一直就传福音，祷告他断气的前一刻你都要一直的。但是这个应许还要跟另外一句话来看，一起来看，就是神的主权是要一起的，你不能只抓一句话。上帝的主权，也就是说你的家人信不信主不是你的责任，不是你的能力，是上帝的主权，是他的拣选，上帝决定。所以我们对那个结果是要交托的，你别整天想什么他得不得救，那个结果不该你想，不该你，就是你不该想的你多想了，你这么想的时候你想做他的主， 上帝说我是他的主，我让你知道，让你知道，我不让你知道有我的理由，你就不用再多问。多问就是骄傲，多问就是把你不该担的那个责任担了，你不该当主的又想当主了，就这个骄傲又来了。就你多想多问本身就是骄傲了。所以应许我们，所以我们就做我们能做的，那么我们就是一直祷告他断气的前一分钟，那最后他的结果我们是完全交托的，因为那是神是他的主，神的主权，那个我们不用多想，你不用多想，那是主权，神是他的主，他决定了啊。所以就是我们查验，然后分清楚是你的责任你要做什么，不是你的责任大胆交托，完全交托，义无挂虑，义无挂虑。好，那祷告恢复信心哈。那第三个就是祷告中要调整我们的关注，调整我们祷告当中要调整关注。所以耶稣那个整个的经文，他最后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在哪里，你要先求神的国，先求他的义，然后你那些，他一直在调整我们的关注。我们一直关注财宝啊财宝啊，他就调过来先求神的义，他一直在调整我们该关注的，你该思想的，你不要去思想那个你不该思想的，你不要关注你不该关注的，这是在祷告当中来调整的，祷告当中来调整。其实我在想哈，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想所求的就加给你。我们越是要为身体疾病祷告，我们就越不能关注身体疾病，是吗？他这个逻辑是这样吧，你越想你的身体要得医治，你越不能在那哀求啊，主啊你要医治我啊，这不整天关注你那个身体疾病吗？你不要关注，你不要关注，这关注要调整，你要关注灵魂，你要关注灵魂得医治，你要关注信心有没有恢复，这个都是关乎灵魂有没有得医治的，因为它就是来医治我们的灵魂，医治我们的灵魂。关注应许，关注应许。我这条腿啊真的很有意思，我上周五又直不了了，上帝用这条腿给我很多的训练啊。我上周五，你看我今天又好好的，还说明天下午还去玩儿呢。我周五的时候啊，但我也知道了，我有一个危险动作，就是我去擦脚，穿袜子，穿鞋，这是我的高危动作，就是我这个腿一拐，它那个里面那个筋啊，不知道怎么就啪的就不知道拐哪去了，哎呀，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回来了哈。然后你们可能会觉得说，好像我也没啥，每次都好回来了，但其实每一次它直不了的时候，我是很害怕的。为什么？前年那一次是两个月啊，也是一下子不能直，然后那神也是有恩典，刚好就在封城，封了两个月，我是在家里面拐了两个月的，但是因为线上聚会没有人看见，你知道吗？我觉得神也是给我很大恩典，我那因为一直在线上，我就是一直拐了两个月的，所以每一次他一不直呢，我有一个害怕，就是我不知道他会有多久，他有的时候马上医治，有的时候两天，有的时候四天几天的，就每次都不一样的。所以我心里面，哎呀，我每次这个时候的时候，我说主啊，你要医治我，我就咋咋咋就开始许愿。哎呀，我实在是，因为早晨还出去走路啊，特别自由。你知道那种不自由是真的很痛苦啊，你就会想念早晨的那个自由，特别感恩。我现在每一分钟都感恩，只要他能走路啊，我就特别特别感恩。然后呢，我就心里特别的想一个欲，就是那个太想他得医治了。然后呢，可是我是知道我得交托。你知道，我知道我得交托，然后我就太想得意志，脑子就开始想了，哎呀，我星期天要开车，哎呀，这个右腿啊要伸啊什么直啊，我就不能开车了，哎呀，谁又不能接我呀，好像没人能来接我呀，啊，想一大堆，你知道吗？就想很多的事情。但是我星期五在准备今天的信息，我在写啊，交托，你知道吗？我在写啊，我想我知道我还得交托，我必须交托。可是我就发现，我特别关注他的时候，我是交托不出去的，我交托不出去的。你太想他得医治了，但我知道我还是得交托。然后我就揉啊揉一揉什么的，然后反正好长时间也不好，
我就说那得了吧，我上床休息一下哈。我说这样吧，我去看一篇讲道。我就拿了一篇朱牧师的一篇什么信息哈，忧虑啊什么的，我说我看看，我就拿了一篇信息，我就开始看。结果我在看的时候，我就给看进去了。我突然我就也是那个话哈，神的话哈，让我一下子就觉得哎，不管他了，就无所谓了，就不理他了。然后我的手不是一直在按摩吗？突然特别有意思，就是我的手突然就停在了某一个部位，停在那里以后，我里面好像有一个声音说，就按这儿，就按这儿，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开始按它，其实我在一边看啊，一边看，我手机就开始揉啊揉，就让看看看。然后我信息看完了，完我下床就好了，就又好了。哎呀，我说。但我也想哈，我这次神是告诉我，就是关注哈，你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太关注那个身体的问题了。我说你别想啊，你，然后那个 Lucy 星期三也说，哎呀，然后星期四说，哎，这咳嗽怎么弄啊？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所有的咳嗽，我是老咳啊，就那个两个月、几个月的，每一次都是我什么时候忘了他，我什么时候不想了，我不在乎了，我交托了，马上就好了。每一次我这次咳嗽也是，我越想他就越不行，我根本就不想他。但是你那个关注有的时候很难，因为你太想他了，所以你就替代，你用一个别的，最好是用神的话啊，最好是用信心的一个讲道，你的关注，你就进去了，然后你就不关注他了，你就出来了，然后你会发现哎，信心一来你就交托了，然后交托了神就可以做了嘛。很多时候神做不了是因为我们没有交托，你真交托他真的能做，或者他给你个启示说按这儿啊，他给要看这个医生啊，怎么样，反正他会给你有一个带领的，但是你一定要先交给他，交给他就是完全的没有忧虑了，很平安，然后他会引导你，哎，看这个医生或怎么样怎么样，他有一个带领，那个带领，所以交托今天是非常重要哈。所以可以替代，所以关注神的话很重要，要想要你的信心的火焰不熄灭不被偷走，就是一直关注神的话，一直关注神的话。好，那最后一个哈，定时祷告非常重要，定时祷告非常的重要，最终神是要我们随时祷告的，随时恢复信心，随时来打仗，随时心中恢复真理，恢复信心，随时交托，要随时。但是人实在是堕落的太深了，我们实在是不喜欢祷告，我们实在是不喜欢把主权交出去，我们真的这个人堕落太深，所以要定时祷告，你要对付那个不想把主权交出来的胡思乱想的，每天有定时，特别是早晨晚上中午几次哈，特别定时祷告，在那个祷告当中再一次把主权交出，因为我们如果过着过着又回来自己做主了，一做主就要忧虑了，一做主就要忧虑了。每一次再一次相信看顾飞鸟的，他在做，我是这样的，他在掌权啊。我一恢复，哎，我的信心就又提起来了。所以祷告哈，在祷告当中，我们是交出主权，恢复信心，也调整我们的关注。调整我们的关注，然后你会经历真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你关注灵魂，就是关注灵魂，其他的事情他都会加给我们，按照我们所需要的他都会加添我们的力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思考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忧虑挂虑隐藏的，有没有？我告诉你我有，为什么？我昨天晚上做梦，你知道梦啥吗？梦在讲道，什么忧虑啊，什么东西，我就想天哪，我怎么还在想这个东西啊？我的忧虑就挂了一句在这儿，我还有，我晚上没有完全卸掉啊。我半夜在这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托了不交托的，我早上起来我说天哪，我这个真的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想啊，真的要保守啊，保守你的所思啊，白天看什么，我有，你可能自己都还不知道哈、啊。可能会有一些挂虑是我们自己虽不知道的，然后我当怎样除去这个忧虑，然后我在身体有问题的时候关注什么，你是不是关注，哎呀主啊赶快医治我呀，赶快呀，你有没有关注，主啊我灵魂现在有问题了，可能我灵魂有问题了，你要来医治我灵魂啊，我信心可能没有了，你要不要来医治我的信心啊，我们到底关注什么。还有我思想的主权是否常常交给神，特别是
容易失眠的人，这个地方啊，特别是他特别操练，就要向劳伦斯弟兄学习。我们就是被呼召要向劳伦斯弟兄学习的，真的不能胡思乱想，也不能东看西看，这个是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生命都息息相关的，都是息息相关的。好，感谢神。那我上周在窄爱堂啊，他们每次呢有一句背诵的经文，我觉得挺好的哈，所以我们今天给了一节经文，很简单的经文。好，我们这周可以在小组里面大家背一下哈，可以背一下，一起来。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再来一次，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得前书5章7节。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两首回应的诗歌。